在你面前，一同来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啊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约书亚记最后的两章的经文，然后我们约书亚记就结束了哈。感谢主，也蛮久的，好像有四个月有没有？差不多。Yeah. 那么在这些之前，我们看到神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攻取应许地以及分配应许地。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呢，不止于此。神的心意呢，是要他们能够继续的保有应许地，在那里得享安息。但是呢，他们要能够继续的保有这个应许地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如果他们要继续的保有这个应许地的话，那么他们在应许地上呢，他们还是要继续全心全意的来爱神啊，他们还是要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啊，才可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年高德少的神的仆人约书亚，在他即将离世之前呢，他才会在这里语重心长的来劝勉他们。那么他的两篇临别之言，句句都是出自他肺腑之言，也是他多年来跟随主的经验之谈哈。不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非常的重要，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同样的重要。那么在约书亚记第23章里面，他就记载这个约书亚召集以色列的领袖们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做最后的劝勉。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神过去在他们当中所成就的工作，以及神曾经对他们所说的话。那么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在这个应许地上，能够因为遵行神的话语，蒙受神的祝福啊。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那么在这里约书亚也警告他们是会迈向灭亡之路的。所以在这里这段话语也有浓浓的警告的意味啊。我们可以看见，这乃是一位属灵的前辈对前景的担忧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深知灼见，所以他预先看见了这些潜在的危机，所以事先向他们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警。如果以色列人能够接受约书亚临终之言，并且照着去做的话，那么他们不但可以躲避将来的这个危机，而且呢，他们也可以照着神所应许他们的，在应许地上继续得享安息。不然的话，就会速速的走上这个灭亡之路。那么现在我们就仔细的来看第23章的经文。首先我们来读1到5节的经文。第一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安静，不与四围的一切仇敌征战，已经多日。约书亚年纪老迈，就把以色列众人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都招了来，对他们说，我年纪已经老迈，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你们的缘故向那些国所行的一切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所剪除和所剩下的各国，从约旦河起到日落之处的大海，我已经研究分给你们各支派为业。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使他们离开你们，他们就必得他们的地为业，正如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应许的。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再一次的提醒以色列的领袖，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战得胜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因为神为他们征战的结果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可以征战得胜，乃是神为他们征战。所以呢，当他们现在在享受这个胜利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他们不可以因此呢就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他们不能在那里洋洋得意，他们乃是要看见这一切都是神在他们当中大能的作为所以 他们才不会得意忘形，不来信靠神，以至于重蹈前人的覆辙。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他不但借着神在过去为他们征战得胜这件事情来提醒他们不能因此骄傲，而且呢他也借着过去他们神为他们征战得胜这件事情再一次来劝勉他们，让他们知道只要他们在未来继续来信靠神，那么神同样的可以为他们征战，同样的可以让他们征战得胜，而且他们可以得到更全面更完全的得胜，能够征服整个迦南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只要是神来为他们征战，那么他们的征战就不会失败，但是如果是他们为自己来征战，他们自己靠自己来征战的话，那么终究都是会失败的。那么这个真理呢，不但可以应用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今天也同样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神来征战，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征战的这条路上一定可以征战得胜。接下来我们来看六到十节的经文，第六节，所以你们要大大壮胆，谨守遵行写在摩西律法书上的一切话，不可偏离左右，不可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掺杂，他们的神你们不可提他的名，不可指着他起誓，也不可侍奉叩拜，只要照着你们到今日所行的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又大又强的国民从你们面前赶出去，直到今日没有一人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征战。读完这段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约书亚他之所以能够带领以色列征战得胜的秘诀是在哪里。他的秘诀呢，不但是因为他牢牢地记住神的话，而且呢他是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在这里第六节的这一段记载呢我们看起来似曾相识，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类似这样的话在约书亚记里面哪里出现过。在第一章里面有出现过，神要他刚强壮胆，然后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他不但听进去了，而且呢他照着去做，然后在这里呢他也教导人照着去做所以我们看见如果以色列人要像约书亚一样的话，那么他们也必须要跟约书亚一样的来遵行神的话语，除此之外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特别嘱咐他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不可与其他国民掺杂那么这件事情并不是在限制他们，不是要剥夺他们的自由，其实呢是在保护他们我们知道今天许多人之所以会离开神呢，很多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这样子了，都是慢慢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在这里他恐怕他们跟这些人掺杂之后呢慢慢的就会离开神，所以在这里他才要他们不要跟这些国民掺杂在一起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如此我们周遭的环境周遭的人事物也都在向我们施压要让我们渐渐的离开神。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多来亲近神，不多来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反而多多的去接触这些世界上的这些人事物的话，那么常常我们就容易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反而被拉离开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书亚再一次的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他们因为这样偏离了神之后呢，那么他们就不能够蒙福这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当时呢约书亚他已经 年纪老迈，他已经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我们看见除了被直接被神接走的以诺跟以利亚之外呢，我们每一个人 必须要走这样的一个路。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有没有他有没有接班人呢？没有，以前摩西有他可以接班，现在他没有接班人。我们看见神没有给他有接班人，像他一样可以来带领以色列人。所以呢，以色列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想他们会怎么样呢？我相信当他说他年纪老迈，他要走世人要走的路的时候，这些领袖一定非常的紧张，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呢，在这里约书亚让他们看见只要你们相信神的应许，只要你们专心的来倚靠神，那么神一定也可以带领你们征战得胜。因此呢，他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所以如果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还有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没有，因为他们有超过600,000的人，可以追赶多少人？6亿的。所以那时候当时的世界应该没有这么多人，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相信约书亚借此来鼓励他们，让他们看见事实上他们并不需要靠他，他们只要来倚靠神就行了。同样的，今天我们在面对着这个不可知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跟他们一样前途茫茫，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像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来依靠的人。但是呢，我们只要相信神的应许，专心的来依靠神，神也一定可以为我们征战，让我们征战得胜，得享安息。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经文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接下来我们来看11节到16节的经文。11节，你们要分外谨慎，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若稍微转去，与你们中间所剩下的这些国民联络，彼此结亲，互相往来，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们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基箭、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给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怎样临到你们身上，耶和华也必照样使各样祸患临到你们身上，直到把你们从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除灭。你们若违背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们所守的约，去侍奉别神叩拜他，耶和华的怒气必向你们发作，使你们在他所赐的美地上速速灭亡。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神的心意呢，是要赐福给以色列人。但是呢，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是否能够继续蒙福的关键所在呢，是在哪里呢？是在他们自己。因为神已经定义要赐福给他们，所以神是会赐福。但是呢，神的这个赐福不是没有条件的，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如果他们能够继续专心的来爱神，专心的来跟从神的话，那么神所应许的一切福气呢，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相反呢，如果他们不爱神，他们违背神的所吩咐的一切话，那么各样的灾祸也同样的会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个是约的规定。我们知道约的规定就是你遵守的就是受到赏赐，你违背的就是受到咒诅，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应许他们的一切话都是信实，都是不会落空的。但是他们能否真正的得到这一切的福分，就全在于他们对神的话语的反应。因此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光是进入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还是不够的。如果他们要神的应许完全的应验在他们身上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要继续谨守遵行神与他们所立的约。他们不能够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不然就会像诗篇16篇第4节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也同样的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 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之所以啊会陷在愁苦里面呢，往往是因为人以别的神来代替神，或者人没有来爱神，所以才会如此啊。今天许多人以为啊，我多拜一个神可以多一个福气，但是呢，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所以当然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呢，就是增加愁苦，就让自己陷入这个网罗里面啊，而且这个愁苦不断的加增。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真正要蒙福的话，我们就不能在神以外的，在神以外去找这个福气哈，我们不可能在神以外还可以找到什么福气，所以今天只能信靠顺服神，才能够得到神所要给予我们的各样的祝福。讲到这里啊，第23章我很简短的就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约书亚记第24章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是记载有关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与神重新立约，以及约书亚已经弄好，以及约书亚等人安葬的事情。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神就借着他的仆人跟以色列人一再的重新的更新这个立约的事情。有一次是在西乃山，有一次是在什么摩押平原上面，还有一次是在以巴路的山上，最后一次呢则是在示剑。那么前两次是由摩西来传递这个信息的，后两次呢则是约书亚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当约书亚即将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又再一次的召聚以色列民来与神重新立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约呢，跟古代近东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有关系的。当时啊，一个藩主国跟一个附庸国，他们常常有这种立约的一个关系啊。这种盟约呢，叫做附庸条约。那么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来看。那么个别条约的内容也有所不同啊。有些人用不同的分法，也会分成不同的部分。那么在这里我们把它分成四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序文的部分。那么在这个序文的部分里面，就会讲出谁是那位伟大的君王，就会讲到谁是伟大的君王。第二部分是约的前提啊，约的前提的部分呢，就会叙述这个王在过去他是怎么样的对他们施恩的啊，所以讲到那个施恩的历史。第三个部分则是立约的内容，就是立约的条款，里面有一条一条的这些的条款。那么其中有一个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只可侍奉这位王以及他的国。太大声了，OK， 所以啊，这里还会列出，就是守约的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奖赏，不守约的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咒诅啊。最后一部分就是立约的见证。那么这个见证呢，包括立约的文件，以及立约的文件放在哪里，所以可以作为啊他们立约的凭证。所以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经文，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上半节的经文。第一节，约书亚将以色列的众支派聚集在示剑，召了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有没有看出来这个第一部分是讲到什么？我刚刚说是那位伟大的君王，对不对？然后在这里那位伟大的君王是谁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神自己。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看第二个部分啊，第二节下半节开始。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后来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亚伦，并照我在埃及中所行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他们领出来。我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他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车辆马兵追赶你们列祖到红海，你们列祖哀求耶和华，他就使你们和埃及人中间黑暗了，又使海水淹没埃及人。我在埃及所行的事，你们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也住了许多年日。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征战，我将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便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将他们灭绝。那时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打发人招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我不肯听巴兰的话，所以他倒为你们连连祝福，这样我便救你们脱离巴勒的手。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耶利哥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赫人、格加沙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与你们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防风飞到你们面前，将亚摩利人的恶王从你们面前撵出，并不是用 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我赐给你们地图，非你们所修制的；我赐给你们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立约的这个前提，我们刚刚说过，立约前提就是有关于这个王过去给他们施恩的一个历史。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给他们有哪些的恩惠呢？从第二节的下半节到第四节，我们看见是神拣选了他们，是神，不是他们拣选了神，神拣选了他们，神拣选他们要施恩给他们，所以才跟他们立这个约。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新约的时候，是主耶稣他自己，他拣选我们，他跟我们立约。所以在约翰福音15章第16节，他说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今天耶稣一样，他来跟我们立约，他拣选我们就是要施恩给我们。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是另外呢，就是5到7节的经文里面就记载神拯救以色列人，那么我相信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神从埃及为奴之地将他们拯救出来，让他们可以得到自由，让他们可以不受辖制，让他们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同样的，我们看见今天神也将我们从罪恶过患里面，从这个死亡的权势底下将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让我们可以完全的得到自由。这就是神所给予我们的另外一个恩典。另外在8到10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来引导以色列人。我们不但在这里第8节可以看见神领他们，在第3节第6节也都提到神领他们。神一直在引导他们。神领导他们要进入应许地，神引导他们要让他们在应许地得享这个安息。但是呢，他们的列祖因为违背跟神的这个立约，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应许地。所以，我们看见神一直，在引领他们要进入应许地。神没有撇下他们不管，所以，他们能不能继续蒙福呢，就在于他们能不能继续的顺服神的带领。还有神给他们的恩典，就是11节到1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神赐福给以色列人。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得地，他们可以得到这些诚意，他们可以得到迦南地的果实，这些事情不是他们可以自己得的。 是神为他们征战得到这块土地啊，那里所种的葡萄也不是他们自己种的，所以神为他们得这些地，神让他们得到啊，所以他们不能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必须要存感恩的心来领受啊，以免渐渐的忘记神的恩典，渐渐的离开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是四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哈。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神，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好，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立约的内容，也就是立约的条款。那么从这一个条款里面，你可以看见其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个条款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对这个立约的神效忠，要单单的来侍奉他。这就是新约所讲到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所以第十五节约书亚才会要他们在耶和华跟别神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们不能脚踏两条船，他们只能侍奉一个侍奉神啊，不然他们就是侍奉外邦神，他们不能两个都要。那么这是神不容许他们做的事情，他们不能对神有这个骑墙的这种心态啊。如果他们做啊骑墙派的人，结果呢就是两面都不讨好，结果他们就不可以，就不能够蒙福。那么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我们是否蒙福啊，关键所在也是在于我们是否单单的来侍奉神啊。如果我们对神是三心两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得蒙神的喜悦，当然也就不能够蒙福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的经文。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的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约书亚将约的内容怎么样记下来了，对不对？记录下来，写在律法书上，并且为百姓跟神立约的这件事情呢，立了一个见证的什么大石头。所以用这个石头 来做他们跟神立约的见证。我们看见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很喜欢用石头，常常堆石头然后做一个见证。那么在这里也同样的，他们用石头来做一个他们跟神立约的一个见证。因为这个石头呢不容易坏掉，对不对？那时候他们所能够拿到这种不容易坏掉的东西，可以长久保存下来做见证的就是石头。所以我相信这也是他们为什么会拿石头来做见证的原因。那么用石头做见证当然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对他们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只要不要成为他们以后敬拜的一个对象，那么这都是对他们好的 一件事情。同样的，今天当我们也要跟约书亚一样专心来跟从神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为自己写下这样的一个励志，把自己对神要愿意专心跟从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呢，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作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见证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用一个东西在家里面布置一个东西，或者在你的办公室里面布置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可以一再的提醒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的关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那么当约书亚完成了他的使命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19-33节的经文。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念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第一夜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拉，在加什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就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地的小山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有几个人安葬，有3个人安葬，约书亚安葬了，约瑟安葬了。约瑟死的时候吩咐他的后代子孙要将他的骸骨从埃及的地方带出来到神所应许他们的地方为他安葬，在这里成就了。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真的是信实，他在未死之前他就已经先看见这件事情，而且他相信神可以成就这件事情，神在这里就为约瑟成就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神是多么信实的。还有这个祭司以利亚撒也是被安葬了，所以他们都走上这个世人必走的路。那么从他们能够安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看见神是多么信实的一位神。神应许他们给他们这个迦南美地，神真的成就了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这些人才能够很顺利的安葬在这些地方所以从这里再一次让到他们的安葬，让我们看见神的应许成就了那么我们也看见他们在这里同样的称约书亚是神的仆人这个是跟当初神称摩西是他的仆人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如果能够对神这样的敬忠，我们这样的专心的来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将来也会在神的面前被他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那么这是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信息今天我就简短的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分组